启示录21章第五节，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启示录第21章第五节，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的，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在我的圣经里面是375页。21章第五节怎么说的呢？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当神借着启示让写启示录的约翰来写这本书之后，他说你要写上，我所对你说的话都要写上。然后他最后加了一句，他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启示录是为着神的预言将来要应验所写的，而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将来一切都要更新了，每一件事情都要更新。你知道神设立的新耶路撒冷，每一件事情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都是历久长新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渐渐旧了，神要把天地卷起来好像一件外衣，但是他要把一切都更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神既然有这样的心思，人当新的年度来到的时候，里面会有兴奋喜乐的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但还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起来读这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请我们弟兄姊妹们打开一起来读，在新约里面点252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切都要更新的。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也是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是新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有这样奇妙的事情呢？在神的眼光里面，有一天他要让每一件事物都变成新鲜的。新鲜的就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有盼望的。新鲜的就是可喜乐的。但是神不仅说将来有一天一切都要变成更新，他还应许说，现在就是新的时候，现在就是新的日子，现在就有新的经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更新了。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奇妙的思想。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两种心法。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永远是新的。心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心也不能被时间所改变。心的状态是一个情形，就是在基督里面。那弟兄姊妹们，其实在神来讲没有时间的难处。我们会觉得我们因为罪的玷污，因为疲倦的缘故，因为各样的事情慢慢的就成就了。所以你知道，他们常常把新的一年化成一个小 baby， 等到一年过老了以后，那个一年快过完的时候，那个应该长个胡子。那弟兄姊妹们，在神来讲没有时间的分别。在神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从新一直到新，到见主的面还是新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是有的。我们看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怎样讲。刚才我们在这里聚集擘饼，在这里接受主所为我们设立的饼杯。在马可福音第14章里面22节，我们也可以看一看14章22节到2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的翻译，中文的翻译里面漏掉一个字，这是我立新约的血。这里他不仅讲是立约的血，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设立饼和杯，把他的桌子放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的宴席。他说这是新的约， 主说你们领受的饼和杯就是与我立了新约用血所立的约，这是我立新约的血。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新的约既然立了以后，一直到我们那一天在神的国里和他面见面的时候，还要喝新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有几个心啊？其实就是一个心，但在人的经历里面是两个心。当我们和神有新的约定的时候，是新的日子，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还是又是一个新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圣灵里面，在属灵的事情里面，才有这样奇妙的现象，在世界上不可能。1987年过完了，今天我们看1988年是个新的日子，但是到了1988年年底的时候，1988年就已经老去，就已经不见，就已经再也看不见了。弟兄姊妹，我在想，时间是个最大的谜。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想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我叫它虚无缥缈，因为人的智慧实在有限。什么是时间呢？为什么时间过去就老了呢？时间是最奇妙的事情。感谢神，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是新的。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一天心思一天，里面的人格林诺前书扣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要一天心思一天，这是我们对新的事情的盼望。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世界上，在世人中间，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个盼望。但是我要实在告诉各位，我们如果真正能够进入圣经所说的意思，而且也看见神给我们看见的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觉得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新的，而且我们每天都能过新的生活，将来是新的，现在也是新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学习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不仅手中有神给我们新的约，在这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纪念主，擘饼分杯来纪念主，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在主的那里有新的日子。那弟兄姊妹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关系。怎么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呢？怎么会有新的关系呢？因为他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前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神把一个托付给我们，叫我们传扬叫人与神和好的信息。当我们接受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和神当成一个新的关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一个浪子回头。那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跟随主的日子里面，许许多的机会，神给我们更新的机会。照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应许，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应当是新造的人，永远是新的。但照我们的经历，我们因为离开神的缘故，因为我们违反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慢慢的又落在我们的旧生命里面，落在旧造的光景里面。照着神的应许，应当是我们一直过新的日子，新鲜蛮有力量，但照我们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加福音十五章不仅仅是为着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写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为那些不信主的人写的，是为着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写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可能离开天父，有可能离开慈爱的父亲，落在自己的打算、自己的盼望、自己的要求、自己的享受里面。你看那个浪子，他就浪费资财，我们把神所给我们恩典浪费了，我们的年日没有好好的利用，所以我们觉得懊悔，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年过去，哎呀，一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觉得悲哀，觉得心里不好受。那1987年的确不太好啊，又是这个地震啊，又是股票大跌了，又是各式各样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1987过去，哎呀，好接着1987过去了，是不是？那我们里面还有觉得亏欠的感觉，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所在乎的不是外面这些事情发生，地震了、灾祸了、各样征战了，这些事情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在旧造的里面。我们所难过的是这一年我没有好好接受神的恩典，运用神的恩典，我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假如有人记日记，我相信在年底的时候，他一定为了这一年过去的时间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不容易控制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当初立志决定更新的那个情形，我们的心智是好的，但是我们失败了。感谢神，这一年过去了，旧的记录都已经合起来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劝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一篇信息放在我们的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不管是好是坏都已经过去，不管我们是得胜我们是失败都已经过去，不管我们是悲哀是喜乐都已经过去。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回头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哥林多后书应许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态度呢？当这一年刚来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态度，就是叫我们能够定睛仰慕仰望主耶稣，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跟我们主耶稣发生关联的，实在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前些日子我和一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交通，讲到我们教会，讲到我们侍奉，讲到我们传福音目的和标杆是什么，不是为了人数啊。有些人讲得很现实，但是我们人多的话，教会就有力量，很多人奉献，我们可以更加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传福音的目的岂仅是为了钱多呢？不是的，传福音的目的是要教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不然我们就本末倒置。而且不仅认识，要更加的认识。你知道基督徒属灵的路啊，不是得救，不是终点的、啊、得救是个起点。我以前也讲过一些见证，弟兄姊妹一定有很深的印象，不是说我们今天受浸了以后啊就好了，以后你不要来麻烦我了，我已经受浸了，不是这个意思。受浸是一个起点，在这里表明说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来学习怎样活这一个新的一生。今天早晨我本来很想唱一首诗歌，313首，讲一路我由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依他爱情吗？毕生已经蒙他拯救啊！可惜今天早晨我没有跟苏琪先练习一下，我不晓得会不会觉得我不给他通知啊，不太好意思。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在我里面觉得很有力量，他说臣服的事物何必求他，我的毕生已经蒙他拯救，难道我还怀疑他的爱情吗？弟兄姊妹们，这些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叫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活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只有这样是新造的人，只有这样能够叫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恩典的起头。昨天我读一本书，哎呀真是好。其实我昨天读了两本书都是非常好。一本书是施布真写的，全是恩典。我做一点广告，你们不要生气啊。其实这本书是我翻的，它是用英文写的，不，我翻了一半。怎么叫翻了一半呢？我把翻的稿子寄给这个编者的时候，过了3个月，他说我只有收到你一半稿子，怎么回事啊？我是分2次寄的，一半稿子丢掉了，哎呀辛苦得很。后来他就另外找了另外一位姊妹翻，这个姊妹看翻的可能比我更好，所以就这本书变成2个人翻的。其实这本书全部我都翻译过。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书呢？施布真这本书名字叫全是恩典，全是恩典。他头一章就开始说，我这本书啊是为了那些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失败，觉得是罪人的人写的。因为你知道施布真是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但这本书是为着贩夫走卒，为着所有的小不可能是根本没有知识的人写的。他说也许你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你决定你的生活没有罪，你不需要求主的赦免，这本书不是为了你的。当然他对这个他写这个话，我在看着就想，真的吗？他话果然马上转过来，他说但是如果你肯看一看，或者对你也有帮助。他是激将法，他里面写的真好。他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恩典，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竟然有一章他最好的题目说神称罪人为义，他不是这样说，他说称罪人为义的神。他说你想想看，竟然神说他是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可以说神是公义的，我们说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怜悯的神，但是没有想到罗马书里面这么重保罗走的话，说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啊。施布真读到这里，找出这些圣经来讲这个道，称罪人为义的神。哎呀，谁敢称人为义啊？谁敢称罪人为义啊？我不敢称你为义，你不敢称我为义，但是这里说神称罪人为义人，怎么会来的呢？因为恩典。怎么会来的呢？因为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所以你知道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许许多多人基督徒说我们不懂得恩典，我们会常常觉得自己的失败，我们不懂得恩典常常会懊悔。我不是说看了恩典以后就可以纵容犯罪，正如我们有一位朋友讲的，他说你们基督徒那既然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白白的赦免，你不是可以纵容自己去犯罪吗？我们的回答是这样，我没有看见哪个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以后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去频频犯罪来浪费神的恩典，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很多人就是这样。那感谢神，今天神给我们新的恩典，一个祷告就能够回到从前新的地位，只要有一个祷告就能叫我们重新活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祷告。可能很多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需要，很多的人他在聚会中间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他也没有自己来向神祷告。什么祷告呢？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住在我的心里，求主洁净我，求主借着他的信实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这是赦罪的祷告，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的。不错，我一个表弟说，假如你能叫我祷告我就得救了。不错，为什么？因为祷告是得救的路。我们听了福音，我们需要祷告。什么祷告？求主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心里，求他赦免我的罪，求他自己做我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学会，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备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刚才我们讲会不会有人浪费神的恩典，是不错，可能有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不仅他祷告觉得重新需要回到主的面前，你知道吧，很多的人不是在属灵路上一次就走到终点的，常常有人，而且差不多每个人都要有出去流荡的经历。流荡过了一段时间，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浪子，他真是觉得他的生命虽然有主，但是悲惨极了，因为他没有追求主，没有更深的认识，没有长进的需要，所以他里面觉得痛苦，而因此他回到神的面前来。我可以举出很多神所用的人，不要说一般基督徒，一般平常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失败软弱的经历，许多时候神也允许我们犯罪失败，为了要预备我们，叫我们做神的器皿，叫我们被神使用，叫我们懂得罪人的软弱，叫我们懂得人失败可怜的光景。那些最有充足的爱心向着罪人不长久责备的，都是我们自己经过软弱而回头的人，这是神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们，最奇妙的恩典就是神让一个罪人蒙了洁净而能够侍奉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彼得是这样，历史历代侍奉神的人是这样。你看彼得气没有跌倒吗？他三次否认主，但是神允许他回头，他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圣灵充满他，叫他得到能力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们，彼得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蓝本。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丧志，因为神应许把新的能力赐给我们，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把新的盼望赐给我们，只要我们肯回到他的面前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不能知道每位弟兄姊妹心里的光景，可能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不在神的面前，可能我们人在这里，人在教会里，但是心却不在基督里。神的话是为了你说的。可能有些人听了许多次的福音，还没有决志要信耶稣，神的话是对你说的，要你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要把新的生命给你。弟兄姊妹，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我都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在1988年刚开始的时候，我愿意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在主面前有这样祷告：主啊，给我新的机会，我愿意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因着你的话语来接受你给我的信心，叫我知道你已经爱我，叫我知道你赦免了我，叫我知道我能够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有些弟兄姊妹们还不止这样，他的圣经知识懂得多一点，也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我已经想到过了，就是1988年我要怎么样读圣经，因为1987年读得不大好。有多少人都想过要读圣经的？到今天第三天了，有几个人想过我今年要好好读圣经，我看一看好不好。不是说你已经实行想过的啊，我只是证明说每个人都有新的思想，很诚实，没关系，想过。感谢，哦，张师傅刚刚回来，他还回来，他刚回来就想过要读圣经，感谢主。我们有心要读圣经，不是没有心。哈利路亚。所以刚才有人问说，基督徒会不会浪费神的恩典？因为看见有恩典，所以就随便浪费？不会的。因为基督徒还有一个情形，不仅是得救而已，要长进。那怎么靠长进？怎么长进呢？靠神的话语供应，靠圣灵做我们的供应，靠圣灵借着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来，所以我们生命就长进了。我不是告诉各位，昨天我读两本书吗？还有一本书非常好的，是讲到尼托森弟兄的情形。他在那本书里面，别人编撰他的历史，就看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被神大用。有一位弟兄为他做见证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这样熟悉圣经，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这样读圣经的。他的同工告诉他说，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他晚上8、9点钟，不是很晚了，他还带了一本圣经出去看他，见到他。那个同工问他说，弟兄，你这么晚还出去传道吗？他说不是。他很随便的说，很自然的说，因为我今天晚上还有两三张圣经没有看，所以我随身带的。你注意，他虽然这样熟圣经，但是每天带着圣经看。那我们的圣经带来带去做样子的啊，我很惭愧说，我这圣经也补了不少了，带来带去，你们也看见这是周弟兄圣经，带来带去是做样子，带来去都没有读。他呢，是因为今天没有读完就随身带着，见到朋友也不好，拿出来就翻翻看看，读一读。这样的人读圣经，怎么会神不用他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当然我里面漏掉很多哈，还有几节圣经没有背下来，里面讲我们得救的智慧。但是我要说明，这个是我们叫我们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最宝贵最要紧的东西。所以圣经是要读的。那么感谢神，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了新的生命，还可以有新的追求。刚才我们说臣服事物何必求，什么叫臣服的事物呢？就是从前一些吸引我们心的事情，我们爱世界贪恋世界都过去了，为要叫我们专心追求属灵的事情，专心追求主。那还是从一本书讲尼弟兄的思想的问题，他说在尼弟兄思想里面，对于一切文化的事情他的价值看得很低，因为他认为这是世界上过去事情都要过去。他有一本书叫不要爱世界，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都要过去，眼目的情欲、今世的骄傲啊，各种方面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父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弟兄姊妹，你我的心是不是这样子呢？对于圣经，对于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有心要更认识他呢？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读圣经，其实我们是要认识神的，我们愿意更认识神，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更仔细的认识他。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经历，借着我们的生活，要更深的认识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是保罗话，保罗是这样说的。追求耶稣基督，为了得到他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说旧事已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愿意我们真是有这样心智。那你说是啊，我每年都立志，已经立得灰心了，每年都失败算了吧。不，弟兄姊妹们，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是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在他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保罗说，靠着那个加给我力，住在那个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我什么都能做。这是腓立比书的应许。我们也知道，我们立志有些时候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但是保罗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3节24节。也许我讲的起劲，忘记读圣经给大家听。圣经的话是我们的根据，我们看见主这样说，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以弗所书4章23节怎么说的呢？前面20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到23节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以后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心智已经改换一新。哥罗西书我们第3章第10节怎么说的呢？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一再告诉我们，不仅是我们有新的生命，还要穿上新人，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读经祷告目的就是要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在生活上面能反映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所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预备是完全的，我们可以走得上去了。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明明地说，当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时候，就有新生命的新样式。感谢主，下一个礼拜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们要受尽归在主的名下。我顺便代替胡弟兄报告一下，我看陈老弟兄来了，待会你们请你们和陈老弟兄谈一谈受尽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之后，神给我们应许和力量，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新生命的新样式。你记得吧，徐华弟兄就要来传福音了，有首诗歌他最喜欢的，他说我生命有何等最真奇妙的大改变，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信神的人，每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都要经历说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是根据新的生命，不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新的生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过不了新的生活。但是耶稣基督一旦住在我们里面，真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就穿上他的新人，我们的生命表现就像耶稣，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仅仅立志而已，立志没有力量并没有用处。而我们知道今天的情形，在信主的人已经问题解决了，主耶稣不仅把过圣洁生活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把过圣洁生活的能力也已经赐给了你，都给了你了。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有 instruction manual 的我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教会买了一个 computer， 很不幸来的 computer 没有 instruction manual， 这几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在那里胡弟兄在那研究 computer， 所以他没有 manual， 他很苦的研究到底这个东西怎么 work， 怎么弄法，很辛苦。那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没有圣经，我们得救了，得了新的生命，我们没有 instruction manual， 我们不知道活怎么活这个生活，我们很苦，是不是？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不仅把 instruction manual 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operation， 把操作的功能也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不过虽然这样，你要自己去发现，我要自己去发现。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讲到新的生命，讲到和主中间新的关系，讲到新的认识、新的追求。所以加拉太书里面就很明显的讲，他说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他的眼光不一样，他的追求不一样，我们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愿意从主耶稣基督得生命力量。这个礼拜徐华弟兄要来了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侍奉，也给我求主也给我们新的侍奉。因为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第七章的确是告诉我们，他说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用心灵和心样的侍奉，头一个心是心脏的心啊，用我们的灵照着新的样式，那个第二个心是新旧的心，是新的侍奉。
那么弟兄姊妹，侍奉怎么会变旧的呢？
因为我们慢慢的落在外面，落在仪文，落在字句里面，
照着字句来侍奉，照着外表来侍奉。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不要难过，不要生气，因为我们也会这样情形。
主日学，为主日学而主日学，
不是为了建立人的生命而主日学。
聚会，家庭聚会，为家庭聚会而聚会。所以大家来，我们来聚会，来聚会做什么？来聚会就坐在这里嘛。
你忘记了，聚会的目的是要遇见主啊。
Meet somebody。
你要在这里跟人碰头，跟谁碰头？不是说你来碰我的头，我来碰你的头，你跟主碰头。
是不是从前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显现复活的时候，都是在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与他们在这里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聚会的秘密在哪里啊？
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要预备来迎接主。
主日聚会也是一样，礼拜天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要遇见主，在这里擘饼，在这里祷告，在这里敬拜，要遇见主，主要在这里遇见我们，这才是侍奉。那弟兄姊妹，我们也有问题啊。今天我是讲道的人，可能是为了讲道而讲道，不是为了建立弟兄姊妹而讲道，那就完了，那就落在一种仪文的光景里面，落在字句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都要用心灵来侍奉，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有心灵侍奉，就有新样式的侍奉。所以不是说要大家推陈翻出新来，花样想出来，今天这个方法不好，换个方法，
今天这个方法不行了，已经老旧了，人不喜欢了，再想个方法，不是这个。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里面是用心灵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有新的气味，有新鲜的味道。弟兄姊妹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我再说，我们刚才提过了，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我们几位同工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人，教会的目的是建立圣徒。你必须知道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是什么程度。我们稍微提了一下，以后有机会我要再讲。如果你稍微把人分析一下，当然我们不是要来评分的，这是为了我们自己长进。我需要我今天到几年级了，至少基督徒有几个阶段是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头一个阶段得救，得救成属灵生命，头一阶是得救了。我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清楚知道我有赦免的经历，我清楚知道我的认罪神听见，而且我常常认罪，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他对于救恩、对于良心、对于宝血、对于耶稣基督是谁有清楚的认识，这个是得救成。那么弟兄姊妹，我实在说，教会里面如果百分之百的人有这样经历已经不错了。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得救没有，还有些说因为一些打击、一些难处、一些不是他所顺利的事情，他就怀疑到底有没有神存在。弟兄姊妹们呢，你要晓得得救成是一个根基稳固不可摇动的。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建立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上面再来建造。弟兄姊妹们，得救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用的名词是别人用过的啊，我不是一定要用这些名词，但我们就表明这个情形。属灵生命第二个阶层叫做什么？叫做复兴层。就是不仅他有点心愿得救了，他有点确定的把握，我将来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不止这样，他向着神有一点爱了。这样的人来擘饼，他觉得说主爱我，我也要爱他。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擘饼是小事，擘饼反映你属灵的生命，你到底有多长进，看看你肯不肯来擘饼。因为你懂得神爱你，你也要爱他。这个不过是复兴层里面的现象。他肯传福音，因为他觉得我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爱，他觉得我要照顾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爱他，基督耶稣在爱在我里面，我也要爱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这一些光景假如教会里面人人做到的话，这个教会已经看起来很复兴了，所以叫做复兴层。教会的光景已经不错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侍奉，每个人都肯进入侍奉，每个人都肯出代价，他也肯出一点代价，要他出钱出力都肯。弟兄姊妹们，这还是根基的事情。那我相信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情形，因为教会能够建立也全靠有些弟兄姊妹肯侍奉，但是不够的。第三层是什么？十架层。这个难了，这个难了。好些人将他侍奉是肯的， 但是要他出一点代价。
我的意见，你叫我侍奉就照我的意见，这是他的观念。等到说不，你来侍奉要叫你舍己，他不可能。很多人实价的经历过不去，所以他生命不能长进。但是你看耶稣基督怎么侍奉，他说我来了，他对神说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所以他最后才能够上十字架，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意思。是不是他在克西马尼里面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主耶稣也有痛苦，也有肉身里面所自己一个人正常的感觉里面要趋吉避凶那种基本的要求。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哪一个人不想我们侍奉有果效呢？最好都照我的意思啊，大家都听话就最好了。但我不是光传道人这样，读经聚会若是我来侍奉一定要把它做好，每个人都有这样心，对不对？但常常事实不是如此。等到你亲手要帮助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难处，我们过不了这一关，不肯舍己，不能舍己，不愿舍己。弟兄姊妹们，能过这一关的人有属灵的前途，这一层叫做十架层。你过了这一关，你会看见神的旨意，你会在神的面前有大的安息，你会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快乐。再上一层叫做征战层，他就超乎一切属地的事情，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看见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最大的征战是要看见神的旨意，求主把他的意象开启给我们。所以可能有些人也说这一层叫做意象层，不是说眼睛要看见很多特别东西，而是说我真正能够透过圣经看见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能够透过圣经看见神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能够因为圣灵的引导叫我看见这件事情在勇士里的价值。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基督徒神把他带到第四层的经历，我不说第四层以后就没有了，还有人有更深的经历可能的，但是今天一般说起来，今天教会建立神的儿女，我们的侍奉心灵心样侍奉，要把神儿女属灵生命一层层建立上去，这是我们的考验。教会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有没有成熟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可以讲这些信息，弟兄姊妹不觉得 offended， 不觉得受伤，因为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神已经把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标杆是耶稣基督。但是光讲耶稣基督太抽象了，讲到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成形呢？怎么样成形呢？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一点点上去，标杆在这里，我们的侍奉应当这样走，不是看有多少人，不是看我们有多少钱财，不是看我们有多少产业。教会的财产最大的是人呢，因为神看人比什么都宝贵，他说你们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宫，神所建立的教会是人。那么怎么叫人被建立呢？碰见一点难处就走的，碰见一点压力就倒下去的。神要建立他，神实在盼望建立他，但是他不肯。所以主才对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主知道这条路不好走，门徒不知道，主对他们先说。那么到后来是不是要接受十字架呢？每一个门徒都要接受十字架。今天教会如果要建立，也需要我们懂得神的路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以一点点自己满自己复兴了，哎呀真是好，我心里真是爱主，我肯为主摆上肯奉献就满足了呢？那是第二层。有一天我跟弟兄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位弟兄说，弟兄啊，那这样说起来主不是太可怜了吗？他说搞了半天教会到这里生日认识主灵生命的不多，只有第一层第二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没有回答他，你说可怜不可怜？你说主可怜不可怜？ 当然神太知道我们的情形，神是永远不灰心，永远不放弃，神的旨意必定要实现。所以我们经历软弱，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神说哈哈，现在有点进步了，对不对？我们看，哎呀，我们倒下去了，你看我做的工都给拆毁了，主说拆得好，拆得好，不拆不好，是不是这样？我们一样愚昧啊，有时候心里想，哎呀，真可惜。主说好啊，这才好。他看事情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认识标杆。新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有更深的奉献。什么奉献？就是我愿意一生跟随他。求主在教会里面得着人肯奉献。主耶稣又是我们新的道路。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讲的神的面前，神的道路是什么？不是罪的赦免，因为这个是第五章早就讲过，希伯来书第五章早就讲过的。这个到神的面前是求进入幔内，进入神最深的启示里面，在至圣所一层一层的幔子把它隔开，最后里面一层至圣所有幔子隔在那里。但是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时候，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就可以凭着他的血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做什么？来看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每年一次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来求神说话，神向他显现。他说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和神当中联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求神的旨意。求神的旨意做什么？不是为你，不是为我，为神呢、啊。我知道今天世上的教会有两种，有一种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一种是要满足神的需要。有些聚会，有些教会走的路跟侍奉的方向是为了要满足人，但是我告诉你，假如真正我们满足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最大的满足。假如我能满足神的时候，我有最大的满足，你信不信？你要求神来满足你，这个容易，但是你说我要来满足神的时候，你试试看，当你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你里面有最满足的喜乐。神面前缺少侍奉他的人，所以大卫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藏在我的眼前，我就不至于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叫做满足的喜乐，不是外面的世界财富经营，不是人的亨通，不是家庭儿女的优秀，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喜乐，给满足，但是不像我们满足神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满足，我们灵里面得到的满足。到至圣所面前，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叫我们联合于神呢、啊，有真正的喜乐。作诗的大卫说，我经过祭坛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经过祭坛来的，因为他是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神满足他也满足了。弟兄姊妹，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你对于你所爱的人，假如你能满足父亲的意思，你心里最满足。尤其当我自己年纪慢慢大一点的时候，我常常想，怎么样能够叫我的父母亲满足，我里面有满足。父亲也是一样，假如你能叫你的妻子满足，你的满足比他还大。这是人的现象，神造人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能满足神，我们最满足。你知道孩子们为什么肯好好读书啊？ 你不要说他是为，你不要说他是为妈妈读的，为爸爸读，为老师读，他真是为妈妈读的。为什么？人构造就是这样。你不明白吗？当我们能满足神的时候，我们有最大的满足。那怎么知道来满足神呢？你需要到神的面前和他有交通，进入至圣所里面和他有联合，能够求问他，让他告诉你当怎么样才能叫他喜悦。孙大兴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在主脚前》，他真的是在主脚前，他真的是在主脚前，他讲的话蛮有智慧，他摸到你的心，摸到我的心。这样一个人不仅满足了神，也能满足人，你晓得吗？这个世界太虚空了，人所需要是什么？是从宝座里面流出来的生命啊，是从神的宝座里面流出来的供应啊。假如我们做了满足神的人，神就能用我们去满足人，福音出去了，牧养的工作成全了，神的儿女建立了，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先来满足神。然后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爱弟兄不是难事。今天我们的失败多半是看见我们不能爱弟兄，但是主说，我赐给你们的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神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约翰一书里面主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本来不会爱神，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神。爱在这里交流，爱在这里永留，从此才懂得爱。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怎么能爱弟兄姊妹呢？怎么能爱教会呢？彼得也说要有了德行，一步步加上去，最后说要爱弟兄，还要爱众人。这个爱众人的爱哪里来的呢？源头在神呢，源头在神。所以主说这是新的命令。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因为是新生命才能遵守的命令。从前神教导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从前神教导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从前神也教过他们，但现在主说，我给你们这条新的命令，因为和旧约不同了。旧约虽然有了命令，人没有生命去遵守，人不能接到这个爱的源头去爱别人。现在是新命令，因为有新生命，有新的力量，有新的供应，有新的帮助，有新的权柄，有新的智慧。神把这新的生命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能彼此相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你读启示录，我今天讲不完了。神还应许我们说，将来有个新的名字，我们每个人有新的名字。神还应许我们有个新的歌要唱，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唱新歌，唱摩西和羔羊的新歌。摩西的歌是指的旧约，羔羊的歌是指的新约，新约的百姓。我们没有时间讲这许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旨意要我们日新又新，日日新，一天新是一天，叫我们每天都过新的生活，一直到将来在主的面前重新再过那个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话，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我们每天都过新的生活，而有一天到主的面前再过新天新地，完全是新的日子。主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主的心里真的喜乐。那我记得一个朋友，我跟他传福音，这个朋友呢，从前跟我是打架的朋友，我们打篮球常常从场上打到场下。那后来我信主了，很多年没有见面，我不仅信主，我蒙召侍奉主了，我去传福音，跟另外一位弟兄去传福音。那个弟兄晚上就来找我，他姓徐，他说，我真不懂你怎么会信耶稣的。
好，我就跟他讲见证。
讲完以后他心里面知道了，哦，这个人不一样。
到第二天他听到的时候听得很专心，后来讲员问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信耶稣请举手，我为你们祷告。他举手，他带他们祷告，他真的祷告。回去以后他坐在，就是我们在一个冬令会里面，进到宿舍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他手舞足蹈，喜乐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他没有这个经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晓得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他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哎呀，第二天不知道怎么办，他来了，他说弟兄，有没有什么办法叫我都一直这么新鲜的？他不知道怎么讲法，他说能不能叫我一直这样喜乐。你看他的整个脸上都变了，你知道我和他打架，我们讲真话啊，他也跟别人打架脸上有疤，但是你看他那么喜乐。那一天早晨神的灵在他里面，新的生命在他里面。那我们弟兄告诉他说，弟兄，如果你天天亲近主，你就能天天那么喜乐，你能天天亲近主，你就天天那么新鲜。这句话我记得，因为后来他到纽约去，我听见他的消息，还一直继续做基督徒，而且非常在神的面前很蒙恩典，很蒙恩典。那这是我的朋友，讲这个话到现在有十几年了，我听见他的消息十分喜乐。他的名字我不想你们认不认识，我不该讲，叫徐如东，很好很好一个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能力要把我们保守一直在新鲜的里面，新的生命，新的事物，新的眼光，新的追求，新的志向，新的表现，新的恩典，新的侍奉，新的目标，新的道路，每一样都是新的。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把新的生命给了我们，因为主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说这话的主要应许，要应验，所以我们应当天天把自己奉献给他，让他来充满，让他在我们的里面，让他天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天天经历他的同在。哈利路亚。